鲁智深一看呢，认出来了，闹了半天眼前跪的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。李忠是谁呀、啊？前文书咱不说过吗？九纹龙史进上延安府找王进，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，俩人要找酒楼喝酒去，正好路过十字路口，看见一个人打把子卖艺，还卖膏药，就是这个李忠啊，他还是九纹龙史进启蒙的师傅。哎呀，鲁达心说这小子怎么跑这儿做起山大王来了，赶紧过来用手相搀。哎，贤弟起来起来起起来。哎呀，哥俩四只大手握在一起，亲热的不得了啊。李忠说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呢，你看怎么这么巧。鲁达就问他，哎，李忠你怎么跑这干起这个来？哎，一言难尽。哥哥你还记得不，咱们在魏州酒楼上吃酒，有一个姑娘卖唱，哭哭啼啼的，你翻儿了，你把他们叫到咱那屋细问经过，他们说是镇关西欺负了他们，你要非管闲事儿，让我们回店先等着去。这茬有没有？
有啊。后来呢？
后来我就回店等你去了，哪知道第二天整个魏州城都翻了个了，说你三拳打死镇关西，官府正在通缉你，凡是跟你认识的人一律全抓。你说我还敢待吗？幸亏我腿长跑得快，我把东西全扔了，从店房跑出来了，这才平安脱险。哎呀，打那之后啊，我这日子惨透了，饥一顿饱一顿呐、啊。前些时我路过桃花山，山上有一伙绿林英雄，下山劫道把我给劫了，为首的寨主跟我当场动手，让我给制服了。不打不交，就这么的，他把我接到山上，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我坐，他退居成二把金交椅。哥哥你是知道，我不干这个我没饭吃，当初又打死人命，落到官府的手里我也好不了啊，这就是走投无路，逼的没办法才做了贼呀、啊。鲁智深点点头，这年月官逼民反也没人笑话，不过呢别干这缺德的事，是你娶媳妇儿还是谁娶媳妇儿？不是我，上这要娶亲的是二寨主小霸王周通，就是原来桃花山的寨主。
哦，
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大哥您说说您吧，您怎么当和尚了？这事儿我真没法想。有什么奇怪的？我打死了镇关西，官府通缉我，我无路可去。后来经个朋友介绍，到了五台山文殊院，我一横心把脑瓜剃了，我成了花和尚。怎么叫花和尚？我这和尚不守清规，什么篓子都捅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凡是和尚不让干的事我全干，故此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花和尚。我也不怕你笑话，因为违反了清规，让人家撵出五台山文殊院，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。这不吧，我奔东京路过此地，偏赶错过宿头，到这庄村呢打算住一宿讨口饭吃，正好住到老刘家家，遇上了这件事。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这刘太公站得远远的，也不知他们嘀咕什么，一瞅还是一家人，怎么还拉着手又说又笑，大概这事儿完了。哎呀，圣僧神通广大呀，这人可真了不起呀。正在这时，鲁智深拉着打虎将李忠的手来到刘太公近前，太公这回甭怕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呢。
你也是那个贼？
刘太公你看我倒了霉了，闹了半天和尚也是贼，
不过他一胆小，这贼字也没说清楚。
鲁智深一笑，哎，太公，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事儿就好办了。你女儿的事情，从我这来说，完了，完了，管保让你家平安无事。刘太公一听，千恩万谢，见过打虎将李忠，接到草堂，盛情款待，弟兄们也都到了长院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跟前番情况大不相同了。在吃饭的中间，鲁智深就说：“我李忠啊，这个二寨主小霸王周通挺不是东西，贪淫好色呀，看着人家姑娘非要娶去做压寨夫人，像话吗？我看在我的份上，拉倒吧。”啊，李忠点点头，当初我也反对，但是我劝不了他，既然大哥做主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哎呀，刘太公一听更是千恩万谢，赶紧把老伴姑娘接回来，跪在面前一劲的磕头。李忠用手相搀，请起请起，我说完了就是完了。怎么解决呢？鲁智深决定去一次桃花山，见见小霸王周通，也得说道说道，反正到那模样也不像话呀。李忠也愿意接鲁智深去，现在他就有心呢，把山上头把金角椅让给花和尚，心说我们桃花山要有他在，嘿，那日子就没得说了，往后非发大财不可，山上也有了保障了。鲁智深也同意去，后来呢跟刘太公一商议，你呀也跟着去一趟，到那都见见面，人怕见面，书怕扒皮，是吧？到那说到完了，你不也就放心了吗？刘太公一听，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外边准备轿子和大牲口，让鲁智深也骑上马，刘太公坐着轿子，其他的人跟着，李忠率领着队伍一同回到桃花山。单说小霸王周通在椅子上坐着，心如火烧啊，咬碎钢牙，这会儿我大哥也不知得手没得手，怎么还不来信儿？爸，大寨主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！小霸王周通站起来，一瘸一点前来迎接，但是抬头一看就是一愣，一瞅刘太公还有打他那和尚一块儿进来的，周通一转身呢。把宝剑拽出来，这就要玩命。李忠用手相拦，贤弟，把宝剑藏起来，放下。大哥，这，哎，你听我说说，你就清楚了。你知道这位出家僧人是谁吗？
我不认得。
我跟你见面之后，总跟你叨念，魏州有个了不起的英雄鲁提辖，鲁达，知道这个人吗？
啊，听说过，大名鼎鼎。这不就是鲁达吗？
啊，闹了半天鲁提辖是和尚，还什么那乱七八糟的，后来出的家，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的说。这就是大哥小霸王周通，那也是江湖上外面的人啊，福高人啊。闻听此言，宝剑一扔，跪倒在地，闹了半天是哥哥，小弟无知，多有得罪，请哥哥恕罪。这么一来呀，弄得鲁智深怪不好意思的。贤弟，请起，请起。哎呀，兄弟，咱哥俩不认识，认识的话，哥哥也不忍心打你呀。怎么样，伤还疼不？这玩意是够疼的，哈哈哈哈！贤弟，改日哥哥向你赔礼。咱俩都坐，都坐吧。刘太公不敢坐，在旁边站着。鲁达告诉他：“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咱们那旁的事先甭提，先提这件主要的事。我说周贤弟，这件闲事是哥哥我管的。刘老汉只有这一个女儿，他将来呀、想打算找一个倒闸门的女婿，以便养老送终。”你说你要娶了他的女儿，
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？我不怕兄弟你生气，良家子女谁愿意嫁给贼呀？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我说像你这个身份，要什么大姑娘没有，何必非要他的女儿呢？算了吧，看在哥哥的份上，你就把他饶了吧。周通一听，不住的点头，哥哥听您的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老刘头你回去吧，这事算完了。
哎呦，我多谢谢斋主爷。
把礼物送上，这周通说什么也不要，老头执意不肯，把礼物给留下了。鲁智深怕有反复啊，我周贤弟，我李贤弟，咱把丑话说到前边啊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咱兔兔嘛可是个钉，不准有反复，不准拉屎往回坐。一旦我要离开桃花山，你要后反劲儿，或者是报复，你可对不起哥哥我。
哎呦，大哥，你把小弟看成什么人了？那还够两撇吗？为了叫哥哥放心，你来看。
他从剑壶里头拽出一根雕翎剑来，咔吧把剑撅折，这叫折剑为誓。古人信这个，说将来我说话不算数，我就像这支箭似的，我折了我不得好死。哎，鲁智深这才放心。刘老汉千恩万谢，坐了一会儿领人走了。他走了不提，鲁智深没走啊，被两个人给留下了。哎呦，鲁智深这一住到桃花山上，那是老神仙李忠和周通啊，形影不离，奉若神明啊，什么好吃给吃什么，什么好喝给献什么。哥仨这几天呢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李忠和周通说了，我们食身为贼了，恐怕没有出头之日了。可我们也想好了，混一天说一天，混两天是两天，实在不行有个死在这盯着呢。我大哥，你当个和尚干什么？你讲话了，你是个花和尚，是假牌的，何必受那个罪？留下得了，你就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，我们哥们听您的，凭您这身武功闯荡桃花山，可以说天下无敌，咱们弟兄吃喝不愁，也不怕官军前来抄山，哥哥意下如何呀？
哎呀，咱先甭提这事儿啊，容我考虑考虑再给你们答复。
就这样，鲁智深在这住了一个月，没事呢，这俩人陪着他看看山景，瞅瞅山势，看看桃花山的大寨，让他帮着指点指点怎么练兵。等到了一个月头上，鲁智深不愿意待了，这天向哥俩提出要走，
俩人一听就愣住了。大哥，您真不想留下？
我要走啊。二位贤弟，我是个直肠子，有什么我说什么，我不愿意当贼，不愿意啊。现在我已经出家了，皈依佛门，虽然是个花和尚，但是我不能改行了。再说我老师真长老对我不错，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找个事儿做，信都给我写好，现在在怀中。我半道改了行了也不像话，这样吧，我先到东京看看，实在混不下去，我再回来投奔你们哥俩，你们看如何？
好吧，既然哥哥不愿意当贼，我们也不能勉强，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
那愿哥哥一路保重吧，等着我们给您拿俩钱儿。这两个人说拿钱呢，商议了多时又回来了。
大哥，本想多给您拿点钱，但是我们底子太薄，没有什么库存，您能否再住两天？
荣等有买卖过，我们狠狠做他一炮，做下买卖来，拿出一半的钱给您，您看怎么样？
不必了，
有多少给我拿点就行，够路费就可以。不不不，那哪能行，穷家富路嘛。我来人，你们探听着点啊，要有买卖及时禀报。
鲁智深等听完他们这话呀就不痛快，心说话跟我苦什么穷，你们俩至于吗？
光刘太公给你们送的那个礼我都亲眼得见，白花花的银子300两，你们给我拿100不行啊，100不拿，拿50不行啊，20两行不行啊，都舍不得拿，还说什么底子薄，还要做波买卖嘛，还要拿出一半给我，多小气。另外鲁智深这一个来月也发现这俩人的确不够豪爽，跟这样的人处不到一起，但是鲁智深可没说。3天之后买卖来了，喽啰兵撒脚入非道里头禀报，
报告寨主爷，就这波买卖可太肥了，带的都是绫罗绸缎名贵的药材，据说还有几千现银。
不过这买卖可不太好做呀，为首的有4-5个保镖的镖师，武功可都不含糊，还带着20多个打手，不知道二位寨主想做不想做。
做，做到底了。大哥，您呢在这吃喝等着，一会儿我们就回来。我说老罗，老罗是个头目，在。我说你跟小罗啊，你们弟兄二人陪着我大哥在这儿吃酒，去把库房打开，把我们珍藏的酒壶酒杯碟子碗全都拿来。
就是那回盗墓子抠出来那些殉葬品，
哎，对，那再拿来。要一会儿抬了个箱子，打开箱子往桌上一摆，鲁智深可开了眼了，包金的酒壶，包金的碟子，银碗银筷子，就这一套能有30几件。虽然他不是个商人，鲁智深看了看，就这套东西拿到集市上要卖，少说也得卖2000银子。妈，这俩小子苦穷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鲁智深就问，你们这从哪儿得来的？
嗨，我们占据桃花山呢，平山头发现一座古墓，
在古墓里头抠出来的，可能死者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看这殉葬品多阔呀，年头这么久远了，光滑如旧，就这么的，我们把它都刷干净了，锁起来。不是贵客来了不动用，今天哥哥要走了，给哥哥践行，故此才拿出来，咱们使用使用。好吧，那我谢谢二位了。这两个人交代清楚，领了100多人下了桃花山了，做买卖去了，让这大罗小罗在这陪着吃喝，就使用这些家伙。鲁智深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哼，哎呀，这种小气人呐、啊！其实这银碟子、镀金的酒壶，你给我拿一样，我这路费也就够了，你们何必还得去做买卖去呢？嗯，小气鬼，像这种人呢，早晚得吃大亏。我呀，教训教训他们俩。鲁智深想到这儿，打定主意了。等吃喝个不得灵了，他笑呵呵的跟大罗小罗商议，二位吃好没，我们陪着您吃啊。哎，我吃好了，我说我委屈二位点事儿怎么样？
什么事儿？您只管吩咐，
我拿绳子把您俩捆起来行不？
别那个，我们俩惹着您了吗？要捆我们？废话，谁跟你们闹，说捆我还就捆。鲁智深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这俩人给薅住了，哎呀，师傅，手下小点劲儿，收不了， 鲁智深把他俩整个给捆上了，嘴里给堵上，然后把盘子和碗里的东西全倒地上，拿着桌围子全擦干净了。鲁智深心说，我全拿走，教训教训这俩小气鬼。他这玩意儿支棱八叉，带着别扭，他把包金的酒壶、包金的碟子全放地上，把大脚一抬，啪嚓啪嚓啪嚓，嘿嘿，全给抬扁了。这扁乎乎的好带呀。然后找了块大布做包袱皮儿，包了包，背在身上，挎上戒刀，手提着铁铲，对大罗小罗说：“你们听着，等一会儿周通和李忠回来，就说筛家告辞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另外，你们告诉他们，往后为人处事要豪爽一些，不要做吝啬鬼，我烦这种人。这东西我拿走了，将来等我有钱加倍补报，告辞了。”这二位嘴堵着说不出话来，耳朵能听清楚。就这样，鲁智深离开分赃厅，走到山口这一想，不行，这山势挺险要，我要从这下去还背不住，就碰上他俩回来，一碰面不太好。走后山，后山是悬崖峭壁，鲁智深你还深不见底呀，心说我还就得从这儿下去。那山上布满了藤萝，他就抓这个藤萝呀，悬着身子一点一点一点从悬崖上下去了。他刚走，打虎将李忠、小霸王周通得胜归来，买卖做成了。大哥，哎呀，你高高兴吧，还这回的买卖做的才肥呢。啊，外父，哎，人呢？你看，大罗小罗在这捆着，把他这解开，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一问，这俩人是讲述了经过呀。他鲁达焉敢如此无礼，这分明是小瞧咱哥俩，闹了半天他比咱还贼呢，这叫贼吃贼，越吃越肥呀。弟兄们集合队伍给我追。